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7年6月24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中国四川省一个村庄发生山体高位坍塌，有关官员说已经有100多人被掩埋。有关当局说，星期六早上，四川省茂县叠溪新磨村由暴雨引起山体高位坍塌，掩埋了大约40户居民。当地官员说，碎石和泥浆从山上滚落，阻塞了2公里的河道和1.6公里的路段。当地政府发表声明说，已经启动一级特大型地质灾害险情和灾情应急响应。警方表示，参加搜救工作的人一共有400多。山体高位坍塌是中国农村和山区常见的危险，特别是在暴雨过后。巴基斯坦官员说，巴基斯坦3大主要城市星期五发生4起袭击事件，造成40多人丧生，近100人受伤。星期五的第一起袭击事件发生在巴基斯坦西南部城市奎达，那里发生的汽车炸弹爆炸造成至少13人丧生，20人受伤。袭击目标显然是警方高级官员，死者里至少有7名保安部队的人员。伊斯兰国和巴基斯坦的塔利班分支自由人党都宣称对奎达的袭击事件负责。几个小时后，巴基斯坦西南部城市巴勒吉纳尔发生2起爆炸，袭击目标是临近阿富汗边境的吉勒姆半自治部落区一个拥挤的市场，造成25人丧生。伦敦一座公寓上星期发生火灾，导致至少79人丧生后，由于防火安全顾虑，伦敦多栋高层住宅楼的住户被疏散。伦敦肯特区官员说，他们为一片叫瑞士小屋住宅区里几栋高层建筑的800个公寓住户提供酒店房间，因为消防部门说这些建筑一旦起火很不安全。上星期着火的大楼和星期五疏散住户的大楼都是政府管理的低租金公寓楼。肯顿区的建筑使用了跟上星期发生大火的格伦菲尔大楼同样的易燃性外保温材料。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主持调查川普竞选活动是否与俄罗斯有串通的人是前联邦调查局长科米的朋友，这很令人不安。这是川普6个星期来首次面对面接受电视采访。川普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的福克斯与朋友采访时说，特别检察官穆勒是科米非常非常好的朋友，这很令人不安。他还含蓄地表示，穆勒或许不得不在某个时候下台。当被问到穆勒是否应当回避调查时，川普3次都说，我们等着看吧。川普还说，他担心穆勒已经聘请了曾经向民主党人捐款的律师。白宫发言人斯派塞星期五下午对媒体说，总统有权解雇穆勒，但他没有解雇穆勒的意思。美国司法部是在领导涉俄调查的联邦调查局长科米被川普撤职之后，任命穆勒为特别检察官的。穆勒和美国国会的几个委员会正在调查俄罗斯是否干预美国大选，以帮助川普当选，以及川普是否妨碍司法。美国官员表示，犹他州南部一场野火，火势加倍，美国西部几场野火同时蔓延，西部地区持续的高温天气给消防队员灭火的努力增加了难度，当地高温天气也让人们对7月4号即将来临的美国独立日感到担心。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8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上一讲说的是 Richard 和 Marilyn 在芝加哥一家音乐用品商店里认识了在店里工作的 Billy。 Billy 是个吉他手，晚上呢，他在一个夜总会和他的乐队一起演奏。在 Billy 的邀请下， Richard 和 Marilyn 晚上要去夜总会听音乐。
这一讲介绍的是 Richard 和 Marilyn 晚上找到了 Sylvester's 夜总会，服务员把他们安排在一个靠近乐队的桌子。 Billy 看见他们以后就过来和他们聊天，向他们介绍芝加哥音乐的特点。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Nightclub， NIGHTCLUB， Nightclub 是名词，意思是夜总会。
Sign， SIGN， Sign 是名词，意思是标记或招牌。
Hostess， HOSTESS， Hostess 是名词，解释为女主人、女服务员。
String， S-T-R-I-N-G， String 是名词，意思是线、细绳或琴弦。
Gospel， G-O-S-P-E-L， Gospel 是个名词，福音，在课文里呢是指美国黑人的福音音乐。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There are so many nightclubs in this area. Which one did Mr. Otis tell us to go to?
Sylvester's at 720 Clark Street.
That's it. See the sign? Good evening, folks. Welcome to Sylvester's Blues Club. I'm Gloria, your hostess. Would you like to sit at a table or at the bar?
A table, I guess. We would like to sit close to the musicians. We were invited by Mr. Otis.
Oh, sure. The guitar player. Follow me. This way, please.
This table is fine. Thank you.
Well, hello there. Richard and Marilyn. Mind if I join you?
We'd be delighted, Mr. Otis.
One of the musicians broke a string on his guitar.As soon as he puts on a new one, we'll start again.
We saw a lot of music clubs on our way over here.
Chicago is famous for its music. You can hear everything from blues to jazz to gospel and soul music in this town. I'd say that we have more different types of music here than in any other American city.
Why is that?
For one thing,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Lots of black people came north to Chicago looking for work, and they brought their music with them. And the music I play is pure Chicago.
What kind of music is that?
I play Chicago blues.
When I hear the blues, I feel sad and happy at the same time.
Yeah, that's it. It's about feelings. Feeling happy, feeling sad.Yeah, there's some sadness there, but there's strength, too. It sounds like the band is about ready to start again.
Thanks for inviting us to the club, Mr. Otis, and for that little bit of history about Chicago's music.
I'm glad you came. Enjoy the music. It'll tell you more than my words ever could.
刚才我们听了整个课文，下面我们分段来听，并且逐句翻译。第一段的内容很简单， Richard 和 Marilyn 两个人在找 Sylvester's 夜总会，后来呢，他们看见了这家夜总会的招牌。
There
are so many nightclubs in this area. Which one did Mr. Otis tell us to go to?
这个地方有这么多夜总会。Otis 先生让我们去的是哪一家呢?
Sylvester's at 720 Clark Street.
Sylvester's 在 Clark 大街720号。
That's it. See the sign?
啊，那个就是。看见招牌了吗？
美国很多的大城市啊，都有各式各样的夜总会。一般的夜总会就是一个有吃有喝有音乐，有时候甚至还有跳舞的消遣场所。这是城市夜生活的一种形式。
Richard 呢，记得很清楚，他们要去的夜总会的名字叫 Sylvester's， 地址呢是 Clark 大街720号。Marilyn 很快就看见了 Sylvester's 的招牌。
招牌的英文是 sign。这个词做名词的时候是招牌，商店、公司的招牌都是 sign， 它也可以是标记、标志的意思。
可是啊 ，sign 也可以做动词，意思就是签字。在美国生活，不管是买房子、买汽车，还是找工作、填表，最后啊都要在文件上签字 ，sign the documents。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中文的地址和英文的地址说法不同。英文里呢，地址的号码放在前面 ,720 Clark Street。而中文的说法是 Clark 大街720号。这和人的姓名一样，英文名字呢把姓放在最后，而中文的名字呢要先说姓再说名。Richard 和 Marilyn 进了 Sylvester's 夜总会以后，女服务员热情地接待他们，安排好了他们的座位。音乐店里的吉他手 Billy Otis 看见他们就过来和他们聊天。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Good evening, folks. Welcome to Sylvester's Blues Club. I'm Gloria, your hostess. Would you like to sit at a table or at the bar?
你们晚上好，欢迎到 Sylvester 蓝调夜总会来。我叫 Gloria， 是您的服务员。您喜欢坐在桌子这儿还是坐在酒吧那儿呢？
A table, I guess. We would like to sit close to the musicians. We were invited by Mr. Otis.
我想桌子吧，我们想坐得离乐队近一点。Otis 先生邀请我们来的。
Oh, sure. The guitar player. Follow me. This way, please.
哦，没问题，他是吉他手，请跟我来，这边走。
This table is fine. Thank you.
这张桌子挺好，谢谢你。
Well, hello there. Richard and Marilyn. Mind if I join you?
Hey, 你们好。Richard 和 Marilyn, 我坐在你们这儿行吗？
We'd be delighted, Mr. Otis.
你坐这儿，我们很高兴 ,Otis 先生。
One of the musicians broke a string on his guitar. As soon as he puts on a new one, we'll start again.
一名乐手的吉他断了一根弦，等他换好新的琴弦以后，我们再开始演奏。
Richard 和 Marilyn 走进夜总会以后，马上就一个服务员迎上来表示欢迎。他说 ：“I'm Gloria, your hostess。”我叫 Gloria， 我是你们的服务员。
Gloria 是一个女性的名字，而 hostess 这个词呢，是来自 host 这个词。H-O-S-T Host 就是主人，是东道主的意思。
在 host 这个词后面加上 E-S-S 就成了 hostess， 意思就是女主人。
所以咯，韶华，要是你们家请客，你就是 host， 你太太呢就是 hostess， 我啊就是客人。
哎，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请客呢，你倒已经把自己列入客人名单了哈。不过呢，说正经的，Gloria 是个服务员，并不是女主人。
这说明了 hostess 这个词用在不同的场合的时候意思也不同。在我们的课文里， Gloria 是在夜总会里当服务员，也可以称为 hostess。
美国很多餐馆和夜总会里还有酒吧，有的人去那儿呢，就是坐在酒吧柜台前面的高凳子上喝一杯。这就是为什么 Gloria 问 Richard 和 MarilynWould you like to sit at a table or at the bar? 您喜欢坐在桌子这儿呢，还是酒吧那儿？
而 Richard 和 Marilyn 告诉服务员 We would like to sit close to the musicians. 我们想坐的靠乐队近一些。 Musicians 这个词的原意是音乐家，但是在这句话里，要是说我们想坐的靠音乐家们近一些，倒不如把它翻译成我们想坐的靠乐队近一些。那么吉他手 Billy 一看到白天在音乐店里见到的顾客，就过来和他们打招呼。 Billy 有礼貌地问 Mind if I join you?
我们以前讲过，在征求别人允许的时候，一种有礼貌的说法就是用 Do you mind 开始的问句。比如说我要问玉文一个问题，我就可以说 Do you mind if I ask you a question?
那 Billy 说 Mind if I join you? 这是个省略句，全句呢应该是 Do you mind if I join you? 我和你们坐在一起，你们介意吗？省略的说法比较随便，也更加的口语。
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要注意，这个问题问的是你们介意不介意，所以应该回答 No, we don't mind。 如果 Billy 问 May I join you? 那你就应该回答 Yes, of course。
Richard 和 Marilyn 非常高兴 Billy 能够来和他们聊天，所以他们回答说 Would be delighted， 也就是说你能来和我们聊天，我们太高兴了。
Billy 告诉他们，乐队里的一名吉他手 broke a string on his guitar。 string 在这里指的是乐器上的琴弦，不管是大提琴、小提琴还是吉他，琴弦都是 string。 但是 string 这个词还有其他的解释。玉文，有一个常见的习惯用语你听说过没有，叫No strings attached。
你是想让我说不系绳子？我知道，其实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是没有附带条件。有时候商店促销会奉送礼品，但条件是要购买一定数额的产品。如果真的免费奉送，那商家的广告啊就会大加宣扬 Free gifts, no strings attached， 免费礼品无任何附加条件。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吉他手 Billy 向 Richard 和 Marilyn 谈起了音乐，简单的给他们介绍了芝加哥音乐的历史。
We saw a lot of music clubs on our way over here.
我们来这里的路上看到好多音乐夜总会。
Chicago is famous for its music. You can hear everything from blues to jazz to gospel and soul music in this town.I'd say that we have more different types of music here than in any other American city.
芝加哥的音乐是很有名的，在这里你能听见各式各样的音乐，从蓝调到爵士乐，从福音音乐到灵歌音乐，应有尽有。要我说呢，我们这里的音乐种类比美国任何一个城市都要多。
Why is that?
为什么会这样？
For one thing,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Lots of black people came north to Chicago looking for work, and they brought their music with them. And the music I play is pure Chicago.
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很多美国的黑人从南方到芝加哥来找工作，他们把音乐也带到了这里。我演奏的就是纯粹的芝加哥音乐。
What kind of music is that?
那是什么样的音乐呢？
I play Chicago blues.
我演奏芝加哥蓝调。
Music Club， 刚才在课文里我们把它翻译成音乐夜总会，那主要是根据上下文的意思。在课文开头的时候 ，Richard 和 Marilyn 也说了，那里有无数的夜总会。不过 ，Music Club 不一定非得是晚上才营业的夜总会。可以是歌厅，也可以是比较大规模、比较正式的音乐俱乐部。
Richard 和 Marilyn 在来 Sylvester's 夜总会的路上，看见了很多其他夜总会。在去某处的路上是 on one's way， 比如我在上班的路上看见了一起交通事故，那就是 I saw a traffic accident on my way to work。
比如说，上班时间已经过了，但是 Lisa 还没有到。一个同事就给他家里打电话， Lisa 的妈妈说她正在路上。 She is on her way.
Billy 告诉 Richard 和 Marilyn， Chicago is famous for its music. 芝加哥的音乐是很有名的。以什么特征而著称，就是 famous for。 例如华盛顿的史密森博物馆是很有名的。 Washington is famous for the Smithsonian Museums。
芝加哥音乐出名的原因之一就是种类繁多。 Richard 不明白为什么芝加哥会有这么多种音乐，所以他就问 Billy Why is that? 这是一种简便的问法，而且可以在很多场合下使用。不过啊，在使用这种省略问句的时候必须注意，上下文呢一定要十分清楚，否则人家会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在黑人文化基础上发展的流行音乐在美国影响很大，即使现在很多音乐作品里都或多或少受到黑人文化的影响，但是外来文化在一个地方生根了以后，就逐渐的被称为当地的文化。吉他手 Billy 就十分自豪地说，他演奏的是纯粹的芝加哥蓝调。
那到底什么是芝加哥蓝调呢？
Marilyn 也是这样问的， What kind of music is that? 是哪种音乐？也就是说是什么样的音乐？在下面一段对话里， Richard 实际上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呀，听了蓝调会悲喜交集。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Richard 和 Billy 谈到蓝调给人的感受， Marilyn 再次感谢 Billy 邀请他们来听音乐。
When I hear the blues I feel sad and happy at the same time。
我听蓝调音乐的时候啊，既感到悲伤又感到高兴。
Yeah, that's it. It's about feelings. Feeling happy, feeling sad.Yeah, there's some sadness there, but there's strength too. It sounds like the band is about ready to start again.
没错，就是这样。蓝调表达的是感情，感到高兴，感到悲伤。是的，带有一些悲伤的情绪，但是呢，其中也有力量。听起来好像乐队又要开始演奏了。
Thanks for inviting us to the club, Mr. Otis, and for that little bit of history about Chicago's music.
Otis 先生，谢谢你邀请我们到夜总会来，也感谢你简短地给我们讲解了芝加哥音乐的历史。
I'm glad you came. Enjoy the music. It'll tell you more than my words ever could.
我很高兴你们能来，尽情地享受音乐吧。音乐能够告诉你我用语言不能表达的内容。
Billy 和 Richard 一谈起对音乐的感受都很津津乐道。我其实也很喜欢音乐啊，这音乐的妙处啊，其实在于能表达语言不能表达的内容。
嗯， Richard 说啊，听到蓝调就会产生那种悲喜参半的感觉，那种如泣如诉的低沉和好像压抑不住的欢快交织在一起啊，真是给人独特的感受呢。
Billy 听了以后表示完全同意他的意思，他说 That's it， 正是如此。也就是说，他认为 Richard 说的一点儿没错。
哎 ，Marilyn 在找 Sylvester's 夜总会的时候啊，也说过这句话。当他看到夜总会的招牌的时候，他说 "That's it, see that sign?"
但是在这儿 "That's it" 意思是说就是这个，而 Billy 的意思是 Richard 说的一点儿不错。所以同样说 "That's it"， 但是在不同场合下，这句话的意思啊也有不同。其实还有很多说法可以表达这个意思。
Absolutely， 你说的一点没错。我也可以说 That's it。
谢谢你举了这个清楚明白的例子。说到表示感谢呀，这在美国人当中实在是非常普遍的事儿。
对，在 Billy 离开 Richard 和 Marilyn 回到乐队去之前 ，Marilyn 又再一次感谢他邀请他们来听音乐。这种感谢的话，美国人几乎是时刻挂在嘴上的，这也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
That's it， 不管是到商店买东西，还是去饭店吃饭，售货员和服务员当然会对顾客很客气，感谢他们的光临。但是顾客呢，一般也会感谢他们的服务。
没错，每当服务员上菜送饮料的时候，顾客都会谢谢他们。
对，玉文，你注意到没有 ？Richard 和 Marilyn 见到 Billy 以后，一直称他为 Mr. Otis。
对，这说明啊，他们还不是太熟悉，还是比较客气。 但是也有很多情况下，双方认识以后就互相以名字来相称，特别是在某一方明确的让对方用他的名字的情况下。
就拿 Billy 来说吧，他的全名是 Billy Otis， Billy 是他的名字， Otis 是他的姓。在听到 Richard 和 Marilyn 称他为 Mr. Otis 的时候，如果他说 Billy please， 那就是请他们不要叫他 Otis 先生，用他的名字就行了。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There are so many nightclubs in this area. Which one did Mr. Otis tell us to go to?
Sylvester's at 720 Clark Street.
That's it. See the sign?
Make it plain.
Yeah, brother.
Good evening, folks. Welcome to Sylvester's Blues Club. I'm Gloria, your hostess. Would you like to sit at a table or at the bar?
A table, I guess. We would like to sit close to the musicians. We were invited by Mr. Otis.
Oh, sure. The guitar player. Follow me. This way, please.
This table is fine. Thank you.
Well, hello there. Richard and Marilyn. Mind if I join you?
We'd be delighted, Mr. Otis.
One of the musicians broke a string on his guitar. As soon as he puts on a new one, we'll start again.
We saw a lot of music clubs on our way over here.
Chicago is famous for its music. You can hear everything from blues to jazz to gospel and soul music in this town. I'd say that we have more different types of music here than in any other American city.
Why is that?
For one thing,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lots of black people came north to Chicago looking for work, and they brought their music with them. And the music I play is pure Chicago.
What kind of music is that?
I play Chicago blues.
When I hear the blues, I feel sad and happy at the same time.
Yeah, that's it. It's about feelings. Feeling happy, feeling sad. Yeah, there's some sadness there, but there's strength, too. It sounds like the band is about ready to start again.
Thanks for inviting us to the club, Mr. Otis, and for that little bit of history about Chicago's music.
I'm glad you came. Enjoy the music. It'll tell you more than my words ever could.
听众朋友，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呢，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用英语回答。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Did Richard and Marilyn find the Sylvester's Music Club? Yes, they did. Where did they sit in the nightclub? They sat at a table near the musicians. What did Billy Otis tell them about music? He told them a little bit of history about Chicago's music. What music did Billy Otis play? He plays Chicago blues.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8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中国四川省一个村庄发生山体高位坍塌，有关官员说已经有100多人被掩埋。有关当局说，星期六早上四川省茂县叠溪新磨村有暴雨引起山体高位坍塌，掩埋了大约40户居民。当地官员说，碎石和泥浆从山上滚落，阻塞了2公里的河道和1.6公里的路段。当地政府发表声明说，已经启动一级特大型地质灾害险情和灾情应急响应。警方表示，参加搜救工作的一共有400多人。山体高位坍塌是中国农村和山区常见的危险，特别是在暴雨过后。巴基斯坦官员说，巴基斯坦三大主要城市星期五发生4起袭击事件，造成40多人丧生，近100人受伤。星期五的第一起袭击事件发生在巴基斯坦西南部城市奎达，那里发生的汽车炸弹爆炸造成至少13人丧生，20多人受伤。袭击目标显然是警方高级官员，死者中至少有7名保安部队人员。伊斯兰国和巴基斯坦的塔利班分支自由人党都宣称对奎达的袭击事件负责。几个小时之后，巴基斯坦西北部城市巴勒吉纳尔发生2起爆炸，袭击目标是临近阿富汗边境的吉勒姆半自治部落区一个拥挤的市场，造成至少25人丧生。目前还没有任何组织对巴勒吉纳尔发生的爆炸事件负责。星期五晚些时候，枪手在港口城市卡拉奇的一家路边餐馆对警察发动袭击，造成4人丧生。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发表声明，对巴勒吉纳尔发生的爆炸袭击事件提出谴责，希望将肇事者绳之以法。伦敦一座公寓楼上星期发生火灾，导致至少79人丧生之后，出于防火安全考虑，伦敦多栋高层住宅楼的住户被疏散。伦敦肯顿区官员说，他们为一片叫做瑞士小屋住宅区里几栋高层建筑的800个公寓住户提供酒店房间，因为消防部门说这些建筑一旦起火很不安全。上星期着火的大楼和星期五疏散住户的大楼都是政府管理的低租金公寓楼。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主持调查川普竞选活动是否与俄罗斯有串通的人是前联邦调查局长科米的朋友，这很令人不安。这是川普6个星期来首次面对面接受媒体采访。川普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的福克斯与朋友采访时说，特别检察官穆勒是科米的非常非常好的朋友，这很令人不安。川普还含蓄地表示，穆勒或许不得不在某个时候下台。当被问到穆勒是否应当回避调查的时候，川普3次都说，我们等着看吧。川普还说，他担心穆勒已经聘请了曾经向民主党捐款的律师。白宫发言人斯派塞星期五下午对媒体说，总统有权解雇穆勒，他没有解雇穆勒的意思。美国司法部是在领导涉俄调查的联邦调查局长科米被川普撤职之后任命穆勒为特别检察官的。穆勒和美国国会的几个委员会正在调查俄罗斯是否干预美国大选以帮助川普当选，以及川普是否妨碍司法的问题。川普几个月来一直声称涉俄调查是莫须有的猎巫行为，是民主党人为希拉里·克林顿败选找出的一个借口。美国官员说，犹他州南部一场野火，火势加倍，美国西部几场野火同时蔓延，西部地区持续的高温天气给消防队员灭火的努力增加了难度。高温干燥的天气也让人们对7月4号即将到来的美国独立日感到担心，因为燃放烟花爆竹和后院烧烤是独立日的传统节日。有关官员说，犹他州又有400户家庭被疏散。以上是美国之音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6月19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流亡美国的中国富豪郭文贵6月16号大爆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家族的猛料，公布了王岐山夫人与其家族成员美国公民的身份及其证据，同时呢还公布了海航集团控股人的姓名，其中至少两人据称呢是王岐山家族的成员或与之有关。郭文贵披露，通过各种手段转入王岐山夫人家族的资金呢多达20多万亿元人民币。那么郭文贵的最新爆料触及到中共反腐运动中的一些敏感问题，即反贪最高官员的裸官身份以及郭文贵指称的以贪反贪。虽然郭的指控目前呢还无法得到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但这些爆料在中国海内外引发巨大的轰动效应，中共反腐斗争的合法性受到空前的挑战，党内派系斗争大白于天下，而这些势必影响到19大人事布局和权力分配。那么今天我们就邀请专家来分析郭文贵先生的爆料，并点评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后续影响。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平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张先生好，观众朋友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听众观众好，主持人好，胡平先生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郭文贵上个星期五的爆料呢可谓是自他今年一月开始爆料以来最为震撼的一次，直指王岐山的裸官身份以及他家族坐拥的巨额财产。有舆论称呢，这是一个世纪大爆料。那么首先，我请问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怎么看郭文贵先生的最新爆料及其影响呢？
郭文贵这次爆料集中火力攻击王岐山，他的攻击大致包括三个方面，一个就是王岐山家族这个控制这个巨额的资产，作为这个反腐败打大老虎的这个主帅，本人就是一个大老虎，那么这件事情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另一个方面呢，所谓裸官的问题，所谓裸官就是说一个官员他的配偶或者他的儿女，在不是工作必要的情况之下，这个定居外国。或者是有外国的这个国籍，那么这个叫裸官啊。裸官本身一般来说并不犯法啊，但是他可能违纪啊。那么至少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啊，作为裸官，那是不适宜担任这个党政重要部门的这个第一把手啊。换句话说，裸官这个问题，如果是成这个关于王岐山是裸官这个问题，如果是成立的话，那么至少。他作为这个中纪委书记，那么这一点呢完全就是不够资格的。还有一个问题呢，第三个方面的问题，当然就所谓这个私生子婚生子女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我们也知道，在今天的中国呢，所谓这个婚外性关系已经除罪化，它并不犯法，但是呢它违纪，按照中共的这个纪律处分条例，和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的是要有这个给予处分，根据情节的严重，从警告一直到这个开除党籍。那么私生子的问题，当然首先它就是一个和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的问题。那么这三方面的问题，哪怕只有一方面的问题如果是成立的，哪怕他这个实际的情况要比指控的还要情节上还要轻一些，那么都足以动摇这个王岐山作为这个反腐的这个中纪委书记地位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他这个爆料，我想他的整个的这点他的应该是非常清楚的。
好的，那这就是请讲。
对， 对，至于说它的影，它造成的影响呢，我想还是关键还是要看到最后它这个会在党内上层造成什么样的变化，会不会引发上层的这个权力斗争啊？我想这个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要点。
好的，那么我们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先前郭文贵披露王岐山的外侄姚庆的问题时呢，您认为对王岐山的杀伤力不算太大。那么现在轮到王岐山的夫人姚明山，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它可能包含两个层面。首先，这个爆料的可信度如何？其次，如果属实，对王岐山的杀伤力有多大？张先生。
这样，就是如果属实呢，当然它比一个这个内侄啊的影响要大很多。
嗯，
因为配偶他是直系亲属。那么这个，而且我比较感兴趣，就是说这个姚女士90年代起就长期在美国定居，然后有美国身份，这一点确实比较耐人寻味。因为很多这个高干家庭其实也只是政治夫妻。那当然我记得前一段关于这个在推特上有关于这个就是王岐山和姚明山这个夫妻关系是不是存在的这个问题，我曾经还提示了一下，我就是说在杜润生的这个告别仪式上，这个王岐山和姚明山两个人一起送了花圈。
嗯，
那么当然这个表明好像这种夫妻关系应该是至少是名义上它还是存在的。那么几年来呢，我也一直在点评，就是说这个选择性的反腐的问题。那么这个当然这个反腐如果这件事坐实，那就是打铁自身不硬。
嗯，
而且我也谈到，就是习王反腐啊，得罪了体制内的各个派系。
嗯，
而他这几年来这个意识形态的专制呢，他也得罪了体制内外的民主派。所以啊，现在就是你一旦要是被抓到这个辫子，体制内外都会穷追猛打。但是这个事儿呢，当然还有一些个证据链上的问题，就是说，刚才你提到另一个层面，就是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够坐实？
嗯，
我觉得这个证据链方面还有待充实。
嗯，
一个呢是护照的这个号码是不全的。
嗯，
当然他有这个美国的这个。社会什么这个
社会
保险还是社会什么的、
嗯、
那个号码，那个号码好像非美国国籍的人也可以有，
嗯，
但是现在看呢，恐怕就是他在美国生活这一点，这个是需要继续把它给搞清楚的，
嗯，
也有人呢这个分析，就是说，郭先生他们这个出事的这个。姚明山姐妹以及还有一位这个孙凤山先生，就是在同一个物业中间，这些人以及这个相关的各个公司啊什么这种个人关系图，但是这个分析呢认为，就这些资料包括刚才的这个个人资料啊，认为是来自这个私人的侦探公司。
嗯，
所以说这个花了7000万美元才得到这么些东西呢，这个事儿，这个我觉得有点不值。
嗯
啊，还有就是说，这个比如说谈到王岐山有两个这个儿子啊，这个一个呢是1972年出生，一个呢是1980年出生，当然这个不是明白说，只是一种暗示。
嗯，
那么大概这件事儿，我看也有网友评论，他说如果1972年文革期间说就包二奶。然后1980年，这个王的老丈人刚当上副总理，啊，就敢这个包二奶，这个觉得不太，合乎情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两个年代来讲，这个王本身他自己并没有崛起，他还是靠着他老丈人，他才得以这个在这个官场上崭露头角。那在这种情况下。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还有所谓这个 DNA 这个事儿也是不太靠谱，就是 因为你要取得 DNA， 从法律上认证这一点，那么这个必须要这个当事人啊，或者是这个与 DNA 相关的这些人，他们自己要自愿去进行这样的检测。其他人的采样，我觉得从法律上也很难就是被认定，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也是一个证据链上的问题。所以我看呢，就是这些问题啊，第一，我觉得我们应该肯定就是这次的冲击力比上一次大，但是呢，是不是就能够这个一举这个扳倒王岐山？我觉得这个力度好像从证据链上看还是不够。
好的，
当然我们作为这个时评人啊，我们来评论这个事情。我认为这个事情，就郭文贵爆料事件，肯定会成为一个历史事件。那么当然，这个我也曾经本来想向郭先生建议，我说他应该写自传。当然我们这种历史学者，可能对于自传或者是这个对于这种人物的这个研究是比较挑剔的。我们是用一种口述史的这种研究方法，来面对这些个他所提出的各种的证据和资料。所以呢，这个在这一点上也有网友提出了，其实我的很多的追问或者质疑和陈小平先生在宁静主持这个节目的时候，这个对这个郭先生的这些个追问其实是相同的，甚至于这个陈小平先生比我追问的还要厉害。
好的，
那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一种常态，就是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你在这个发表了你的这个言论或者爆料以后，你必须要接受这个舆论的质询，或者是有人质疑，如果没有人质疑，变成一个一言堂，我觉得这个也是不正常的。
好的，
所以有的人说，说这个，说你应该这个向郭先生道歉。我看了一下我们上一期的节目，我觉得虽然胡平先生做了一些解释，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做任何的这个这方面的来解释什么，因为我们讲的都是完全是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上来分析这件事情的过程，和可能发生的状况。那么在这一点上，实际上这个郭先生对我们有误解或者说比如说我谈到环球时报的一些心态的时候我用了说这个他们把这个郭先生可能是看成一个家奴，那么这个并不是我对这个郭先生的指责，他要怎么理解那是他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点就是说我个人来讲还是这个乡人为郭，就尽管有诸多的误解和谩骂，但是我还是一如既往敦促这个郭先生爆料。
好的，
真料爆大料。每次他对我发火之后都会爆一些新料，我想这个可能会成为我跟郭先生之间的一个新常态。
好的，
谢谢。
看来刚才呢这个这个张先生呢他借用美国之音这个平台呢表明了他的态度。那么看来郭文贵爆料的这个真实度现在呢是一个关键问题，这也是张先生和胡平先生呢两位评论人士关注的问题。我们注意到呢有很多人像郭文贵一样抨击中国政府，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像郭一样能够拿出如此多的这样一个证据。郭文贵拿出来的毕竟是证据而不是空泛的口号，这是一些这个观察人士的看法。那么有一些了解中国内情的人士就表示说，郭文贵自己呢他可能有一些消息来源，但是更多的是他陆续得到了与王岐山等对立的这个政治势力提供的这个资料。那么考虑到中国官员普遍贪腐的这个大环境，那么这些材料的可信度似乎并不低啊，这是一些观察人士的看法。那么我请教胡先生，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我同意。现在郭文贵已经成了爆料中心，各种人手里的料都送到他那里。这当然道理也很简单，这么多年的所谓反腐，那很多落马的人或者和他们相关的人士都不服气，他们手中都有料， 只是呢，过去一来是有些人他掌握的料的这个直接证据还不足，另外呢，他们苦于没有一个发声的平台，再有呢，他们或者他们的家人受到当局的这个控制，因此他们觉得出面爆料呢有相当的风险。那么现在有了郭文贵，这里有个很大的一个发声的平台，而且郭文贵呢又以真身出现来爆料，那么他们当然自然就乐得把他们手里的料交到郭文贵手里。当然过去其实这么多年来这种爆料一直是层出不穷，海外这么多媒体，尤其是这个中文的媒体，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关于中共上层的内部的一些小道消息，谁谁谁又怎么样，谁谁谁又怎么样，那几乎把上层各种人物都数落了过一遍。那么这也显然，我想也不是海外的这些编辑作家们自己这个闭门造出来的，那是也是来自国内人的这个未料。那么只是现在呢，它就有个集中点，有个集散地。那么郭文贵呢，他就起到这么一个作用。完了，就这点而言来说，他确实，我们可以相信，他那手里确实应该有相当数量的料。而这个料呢，不仅仅是来自他自己，而且更多的相当一部分呢，还是来自一些这个别的人。所以这个是应该说有很多可以看的东西。
好的，那么我请教张先生啊，如果现在就是胡平先生刚才说的那样，如果有人未料，如果有王岐山对手提供的这个材料，那就大大增强了郭文贵先生爆料的这个可信度。我们看到郭文贵呢，他在爆料中呢，似乎他也深深卷入了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那么您在接受其他媒体采访的时候谈到过这个问题，那张先生请您谈谈这方面的看法好吗？
我想就是两点啊，一点就是说这些料，他所收集到的这些料，我觉得呢比较的庞杂，而且来源呢也不是很清楚。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这个姚庆这个问题，刚才你也谈到了。那么姚庆现在他一共，我查了一下，郭先生一共有三种表述，啊，第一种表述他是贴出了一个这个姚庆是，这个1956年生，然后有照片，啊，那么当时我质疑了这一点以后呢，他就说呢，他这是测试这个网友的智商，啊，而且呢，我在质疑以后，他有一天就停止了他的每天的这个例行的报平安，
嗯，
然后后来大概他找到了真正的照片，他又把它贴出来，然后呢，就是说他就是一个钓鱼。但是呢，后来又发生这个情况，就是，这次我们看他又报这个一爱科技的姚庆，那么这一点呢，实际上在他当时首次提到姚庆的时候，我就做过检索，我的检索的结果呢，就是，有三个姚庆，一个姚庆就是内蒙的姚庆，那个岁数大的，第二个姚庆。一爱科技的姚庆，1977年8月生，啊，中国人，然后华东政法大学本科，啊，第三个姚庆就是海航的姚庆，这个是1976年10月26日出生。那这个资讯，这一次啊，最近的这一次，他提出了这个姚庆，而且说这个姚庆和这个伊朗的石油有关系，和昆仑银行还有这个这些个就是石油行业有关系，是有巨大的这个石油方面的这个股份等等等等。那这一点来看，他显然，我不知道啊，这一次他又出现了什么状况？是不是又在钓鱼，或者说他又在测试大家的智商？总之呢，这三个姚庆现在都统一不起来。所以呢，我觉得他说他的料是来自这个，一位公安部的这个副部长，常务副部长，他的提供。但是我就很奇怪，就是说，为何会提供这样如此矛盾百出的资讯呢？所以这点，我觉得这个郭先生要好好的这个考证一下他所搜集来的证据是不是可靠，而不要这个再花冤枉钱，花那么多的冤枉钱，我觉得实在没有必要。那么当然，这个我们也我也被其他媒体谈到，就是关于这个这次他这个爆料的背景，这个我其实以前 我在2月6号的时候，我做这个《时事大家谈》节目，我就已经提出来了。我就说这个，我的疑问是：郭说支持习近平反腐，到底是投诚还是出牌？前国安部高官马建的背景以及后面人的背景值得关注。从前的国安一直由庆亲王控制，而郭文贵是安全部控制的商人。啊，我也谈到，就是说这个习王之间到底这个关系怎么样，这个现在我们也搞不清楚。所以呢，我想我当时的这个预测啊，到现在为止仍然没有超出这个范围。特别是这一次这个郭先生的爆料，他称颂了这个江总书记，还有这个可能也谈到这个孙庆红。
嗯，
那么这个，而且他讲现在中国的这个意思，权力80%还在这个江总的手里，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已经就是证明了我当时所预测的这种情况。
嗯，
所以我觉得我们也不必急于下结论。我总之觉得郭先生爆料就比不爆好，哎，所以呢，我还是鼓励郭先生继续爆料。
嗯，
我们呢继续观察，特别是我更希望看到他的爆料能够这个引发体制内部一些个这个原来的这个框架的解构。
嗯，
这个对中国的这个民主化进程是非常有好处的。
好的。
谢谢。
我们现在呢，我们这个 YouTube 上的这个系统呢，已经发生故障，所以网友们的评论和网友们的看法现在传不进来。但是现在我们有许多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在线上打电话来要求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首先来接几个电话啊，辽宁的孙先生，辽宁孙先生你好。
辽宁孙先生好。
哎，你好。
请讲。
主持人嘉宾好。
嗯。
毛主席有事实说一句话，叫做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嗯，
矫正不怕邪歪。
嗯，
让别人随便去说，我不相信中央的王岐山和习主席有毛病。
好的，谢谢你，辽宁的孙先生。下一位，吉林的吴先生。吴先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我想给美国之音提个建议，就是说多次我们都听美国之音上听到说是郭文贵爆料，郭文贵爆料的，但是具体爆什么料我们根本就收不到他明镜电视台的这个播出，说你们能够给你转播，或者是他当时爆料是你们给我直播也行。
嗯，
尽可能让中国人知，大多数中国人知道他爆料的人很少很少。
嗯，
这就是我要跟你们说的。谢谢。
好的，谢谢吉林的这位吴先生的建议，我们会考虑您的建议啊。下一位是湖南的杨先生，湖南杨先生好。
喂，你好。
请讲。
喂。
请讲，抓紧时间，杨先生。
你好。
嗯。
我说啊，这个啊，中国这个社会，中国这个社会呢，它是以党登进呐、啊，以民就得天下，惜民就败天下。中国的共产党它总是以党登进，它的乡里头干部、市里头干部不同，主要关键是在北京转变。
嗯，
北京转变呢。
好的，谢谢湖南的，
谢谢你啊，
谢谢这位杨先生。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呢，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和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我们将探讨中国玻璃大王曹德旺10亿美元投资美国，为什么换来一场官司和员工的抗议。请在北京时间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踊跃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